刚才啊，子龙弟兄他在读领圣餐的时候啊，谈到了一些东西，我想我有责任，我稍微大家解释清楚一点。关于圣餐，新教改革以后，也就500年前，我们有很大的争论啊，新教里边有很多的争论，所以基本上来讲呢，是有这样的四种说法，我们取其一。一种说法，天主教的说法叫做变质说，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饼就变成肉了啊，这个葡萄汁就变成基督的血了，而且这个变叫做真变啊，真变。所以这样的呢，那么刚才子龙弟兄他谈的，可能这个问题他没有特别的讲得很清晰啊。我们一般情况下不取这一说的。第二个呢，就是马丁路德的说啊，叫做化质说 ，substantiation。就是虽然这个饼还是饼，虽然血还是血，但是我们祷告以后，它的本质上，它饼还是饼，但本质上已经变了啊，它已经不是一般的饼，它本身里边有一个品质，有一个东西，明白吧？就好像这个啊，我们穿的这个衣服还是衣服，但是是个名人穿的衣服，以后就不是这样了。这个篮球还是篮球啊，接下来呢，这个林书豪打完这个篮球就不是篮球了，它就变成一个跟这个其他的就有关系了，这是一种化质说。啊，它的本质上实际上跟天主教的很接近。还有一种呢，就是宗教改革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在现在的瑞士的巴塞尔这个城邦啊，所以他呢是一个非常改革的先驱，一个勇猛的战士，也是个神学家，也改教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神学家。这个人叫做慈运理啊，慈运理。这个人提出呢，他叫做象征说，叫做 symbolism， 就是饼还是饼，这个血还是血，这个饼还是饼啊，葡萄汁就是葡萄汁，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这样做只是一个仪式，一个象征性的纪念而已。啊，到了约翰加尔文的时候，我们走改革路线，我们认为不是加尔文主义，是因为加尔文提法是比较合适的。啊，他说饼依然是饼，杯啊依然是杯，酒依然是酒。但是因为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主是活的，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按着主的吩咐，主就在我们中间悦纳了我们，所以这个饼就不是一般的饼了，这个杯就不是一般杯了。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理解，它跟 symbolism 有什么区别呢？啊，这个道理很简单，我给大家一解释，大家清楚，大家认真听。我们现在都是电脑时代，当我们要申请一个账户，或者说我们在飞机场啊，给我们一个传递一个号码，我们敲进去以后，我们就可以免费上网的时候了。所以，当我们接受了这个号码，这个号码12345还是12345，没什么变化。但是12345背后它隐含的一个关系就不同了，因为我们把这12345接受了，我们敲进去了，背后有一个庞大的资源、庞大的系统就为我们敞开。所以，耶稣基督设立圣餐就是这么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我们接受了，我们按照他的吩咐真正去行做了，怎么样了？耶稣在真正天堂他就悦纳了，所以属天的窗户就打开，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就合一了。耶稣基督想赐给我们的福分就畅通无阻进来了，所以这就像一个 gateway， 一个关门一样，所以这个关打开了我们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般的饼吗？不是一般的饼。这是一般的杯吗？不是一般的杯。所以因为我们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很多的东西，那就是合一的恩典，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关我们接着了，所以恩典就来了，所以耶稣的生命就进来了，所以它代表着耶稣的生命，它隐含着是一个 gateway， 所以基督生命就流淌过来。而我们接受这样的做法，这是我们一个宗教改革，我们相信这个最符合圣经，最符合圣经。不是因为这一下就改了，改成耶稣的肉了，那个改成耶稣血，不是这样的。耶稣的肉，耶稣的血，包括约翰福音所谈的，我的肉可吃，我的血可喝的，也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吃完这个东西，属灵的整个的生命系统全然的就可以跟我们合一。好的，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十三周年，我们谈到了三个很重要的讲题。这三个讲题要破除我们人生的三个巨大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是谈到了我们人生就是这个宇宙的精华，宇宙的主宰啊，我们是宇宙之精灵，所以这个宇宙都是为着我们啊而服务的，所以我们可以任意的挥霍，任意的开采，任意的消费，所以我们的环境就会出现问题了。但是我们第一个真理， 是与神密契，与神合一，与神同工，与神同行，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独一的啊，我们也不是孤独的，我们原来是有一位真神在我们身边的。所以这位真神不仅高高在上，而且他切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密友，成为我们的兄长，成为我们家里的人。所以这样的话既打破了唯物论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是老大的啊，所有东西没有节制，我可以任意妄为，我可以任意胡为，同时也打算了一切的认为高高在上，天意高难问的这样的一种宗教信仰，包括犹太教，包括伊斯兰教。所以我们相信的宗教既相信有一位主宰，他统领全经，我们应该统一战经作为他的管辖，同时我们也相信这位主宰爱我们，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伴侣，成为我们的主心骨。所以耶稣说，我在你们里面，父在我里面。所以我们跟父透过子就连在一起了，所以父是子的头，子是我们的头，我们就变成了一体了。这是一个奇妙的信仰，这是基督教信仰的第一个真理。它打破了我们人生的孤独，它打破了我们人生的骄傲，它也打破了我们人生的恐惧战惊。啊，我们既不是恐惧战惊的去追求这个神，也不是自高自大的去否定这个神，也不是盲目的在孤独的在一个道上去寻求这个神，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跟神既有垂直的关系，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我们又向神负责，同时我们又刚强壮胆，因为神时刻的去保守着我们，引导着我们，与我们一起。我们把握这个与神密切的真理，就使我们的生命不再孤独，我们的生命也不再为非作歹，也不再任意妄为，我们的生命就变得非常非常美好。这是第一个真理。第二个真理就谈到了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一个个人为中心的享受这个世代所给我们的完全的民主自由呢，还是我们的生命原来是一个奇特的一体化的关系啊，就是整个的社会看似是动荡的无形的这个东西，但是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关系当中，无论怎么样，无论是多么松散的乌合之众、无政府状态、战乱的动荡的状态，人总有一个寻求组织，这个组织慢慢的成型，慢慢从非正式到正式，最后形成一个有各级政府的各级层次的，甚至啊就是各个方面一个政府，这是人类奇特的东西啊。我们从两个人开始慢慢就要建立关系，几个人在一起就建立关系，所以人本身是有一个稳定的关系的诉求，在这关系当中我们有自己的能力，在关系当中我们找到安全感，在这关系当中我们才自我实现。所以啊，我们说孔子若没有真正几个学生，学生影响这个世界，他就在这关系以外，这个人我们就不知道。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鬼谷子，这个人是个神秘人物，我们并不知道他是真实的怎么样。那么鲁滨逊漂流记，如果他不是回来了，真正的他的所有的事迹向着一个这个社会去传递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所以你会发现啊，真正的一个人没有一个真正孤独的人的，只要是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流传，都是在一个一体当中。所以这样的话就会给我们一个大的翻转，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个人主义的世界，这个世界实际上更多的是在个体的和集体的一个平衡。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理，在我们团契生活当中，在弟兄姐妹生活当中，在人和人圣徒和圣徒之间的一个很好的密契。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真理讲清楚，我们就会打消许许多多人还是自由自在的活一个我行我素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误区，一个谬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识的话，我们不仅在人际当中我们有很好的关系，同时我们在圣徒里面我们进入一种真正自觉的追求，一种维护合一、追求合一、强化合一而享受合一的这样一个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下周我们要谈进到管家，就是神不仅在合一在人的生命彼此相爱啊，形成一种浇筑的一个粘合剂，爱就是这种合一的粘合剂，合一的那个 finite 啊，一种水泥钢筋水泥和粘土。然后接下来呢，他在这整个宇宙万有当中，透过他儿女给他生命，给他这个形象和样式，这个管家。所以我们把整个万有都在主耶稣里合而为一，万有变成非常和谐有序啊。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总感觉它的自然非常美好和谐有序，我们去到那儿就真是神心旷神怡，原来神所创造的万有都是和谐的，都是一体化的，不是一个完全是啊，像唯物论像进化论所谈的完全是偶然的啊。所以今天这样明天不知道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圣徒应该有的三大觉悟，一个我们跟神，一个我们跟人，一个我们跟物，我们跟周围的环境。 我们今天就要进入这样的圣地，叫做团契的圣地。我们团契的圣地要把一个很基本的人性要谈清楚，然后我们再谈着团契人生当中的几个要点。我们没有说成长四要，我们今天最后会说团契三要，但是因为它超越三要，它还有一些最基本的我们要拨乱反正，所以我们今天把降低就变成了团契的真谛。什么是谛呢？就是那个花蜜，那个最好的最完美的东西。它蜜蜂采蜜，它不是到这个花面去采，它去采那个最花蕊当中那个最关键的东西。所以团契真谛，我们就把团契当中最核心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出来，好不好啊？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孩子们真正按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要求，我们在主日聚集，我们要领受属天的智慧，属天的真正的生命之道，生命的活水。主，你祝福大家，让我们真正成为光明之子，成为智慧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本能，人生本位，更知道你从最终就把我们恢复，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真理的圣洁与仁义的这样的一批圣洁之子，智慧之子。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我们人生当中最基本的一个本能本性，那就是我们有合一的本能，我们追求合一，享受合一，没有合一我们实在是不是人，我们实在是没有安全感，也没有成就感。主，我们就在这个合一的真理当中，求你赐下你今天的光照和福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正彻彻底底的领悟，我们反思自己，我们生命当中受到世俗的干扰，受到许许多多的谬见，一种错解给我们人生当中的一种误区，一种干扰，我们今天都能够归正，在你的真道当中真正蒙想归正的大能，归正的福分。主，求你祝福接下来时间，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你，阿们。我们先谈两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很大气磅礴，很大气磅礴，我们都能背，但是我们很少知道这段圣经真实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里边告诉我们用繁简圣经啊，以后我们建立这个群啊，小群，我想如果有感动，我们能够 sustainable， 那接下来每周就给大家解几个字啊，就是这样啊。我现在还在为这件事纪念，安静等候祷告。如果神真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努力了，就可以。现在这群呢限制了，就40个人，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需要两个群啊，这样。所以太初有道，就告诉我们，很多人认为太初无道，太初没有道。啊，甚至说什么是太初，有没有太初，时间是永恒的，没有始没有终，不是这样的。这里告诉我们，太初第一个是有道的，破解没有道。那么道是什么呢？道是表达，道是表达，叫 word 是表达，就是太初有一种跟神相齐美的啊，相等量齐观的这么一种表达，一种神的丰盛的一种表达，一种代表，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太初的意思就是时间是有开始的，而且在时间开始之后之前都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神性荣耀的表达，那就是道啊，这个意思。这是既针对了唯物论，现在像我们唯物论说话，同时也针对了当时的许多的啊，我们叫做诺斯底主义啊，不可知论者，还有一些很多奥秘的一些东西啊，希腊当时的一些文化。道与神同在，很多人那个时候 90% 以上，我们相信那个时候信很多神，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都相信神，但相信神，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道就跟神是一样的，而且是同在的。什么叫同在呢？就是一个永恒的 fellowship， 永恒的团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道和神就合在一起了。然后第三件小节就非常厉害了，就再一次拨乱反正，就告诉我这个道就是神。你千万不要以为道是道，神是神啊，道是比神次一级的，道好像从神那出来的，不是。他在后面再一次谈到道就是神。然后接下来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再次强化了道和神之间的一个永恒的团契作用啊，同在就是不是不同在的，不是暂时同在的啊，不是，它从一开始就同在了，在整个的时间开始以前，永恒当中就存在了。所以我们简单的先给大家解啊，解释这里边已经有很多东西了，让我们整个的我们的信仰、我们世界观、我们的哲学全部有一个大的翻转了。我们今天不讲这个翻转，我们只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道和神原来是同在的，原来是
等着的
啊，无始无终，在永恒当中，他们就是等量齐观，他们就是成才。这就隐含着圣经当中很奥秘的启示，不是人来的，这就是三位一体。这里边谈到的第一位格的神，第二位格的大，也就圣父和圣子之间的永恒的团契的东西。那么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办？就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不太多的解释这个东西，我只是告诉你，只有启示才能来。你相信启示了，相信圣经的圣了，不是一本俗经了，不是人编撰杜撰出来的话，你就在他面前慢慢的产生敬畏，慢慢的产生一种好奇。哎，这些话不是人说的。所以以前我在信主之前之后那段时间，大概十多年以前，就有一个人，他就读了圣经，他读了一遍他就信了，还没读完那个创世纪，还没读完他就信了。后来我说，哎，你怎么信的这么厉害呢？这么快呢？他说，啊，这个不是一本人写的书，这是天书，这跟西游记啊、红楼梦都不同啊，都跟中国的迷信啊、封神演义都不同。所以很显然，这是一位神写的，所以他有这样的觉悟，他就信了。所以我希望你们要找到这点感觉啊，这些话大气磅礴，说到这一点，这不是人说的啊。第二点，我们给大家再拉回到开始，创世纪第一章，这是新约当中福音书的最奇特的一本福音的第一句话，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我们再看创世纪的一本奇书，这本书呢也是书中之奇，圣经当中的非常奇特的一卷书，它的第一章就谈到了，我们一起来读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很少有人把这两个拉在一起啊，或者我们以前读经，这读完这边就忘了差不多了，然后再去读那边很难做的。那么现在呢，我就告诉大家，创世第一章和约翰福音是非常相关的，有个约翰福音的一章，这两个一合在一起非常有意思。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神就照着自己的样式，这个神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复数，因为我们以前谈过希伯来文它有两个复数，还有三个复数，就是两个以上的复数，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边的神是三个以上的复数啊，也就是说它不是两个啊，它是三个以上，是这么一个东西。你看英文当中有 both， 三个以上就叫做 all 啊，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单个是 he 啊，然后两个是 both， 然后三个以上可以就叫 all。所以他这里边是用 of 这个三个多数才叫做神就照着自己形象来。那么神他照着自己的形象来是什么？自己形象来，这里边隐含着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我们上次曾经讲过这一点，就是神是一个多位格的啊，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但是他是几个位格在一起，同时又是一个一的，这样像造人。这个造字呢，在原文当中又是个单数的一个动词单数，就是几位神，他这样子表达出来又是一个位格啊，就是三二一，一二三，这样的一个情况，三个位格表现出来又是一个位格，这么一个情况，这是很奥秘的一个启示。然后接下来乃是造的形象造人造物，造他的形象。我们知道神有公义，有圣洁，有智慧，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这里边我们谈到了一点，就是神他的三位一体啊，他的圣父和神，他的道和神之间，他合在一起，他就造男造。所以男女的创造，他两个在一起实际上就是一体的。那么人本身一个男一个女，他本身也有一个奇特的位格之间的一个隐含的种子，也就是人本身他就有一个奇特的丰富的啊一种思想一个认识。所以这就是人有无限的一种对其他的一种模仿能力，一个学习能力。同时呢，人对我们生命当中另一个啊这种关系体，另一个关系体，不光是自己的伴侣、自己的妻子、自己丈夫，不光是伴侣，就是人对人之间的关系，本然的就有一个往里真正的连接，越深越深，深到一个程度，莫逆到一个程度，我们叫做什么呢？啊，就是穿一条裤子啊，我们就是莫逆之交啊，就这样，会问得死啊，我们叫文静之交，到这种程度。所以人若没有这样的交往，我们总觉得这个人生啊非常难过，所以我们说这个人不要跟他交往，为什么呢？他没有朋友，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个怪人。啊，一个人很孤独没有朋友的人，我们就认为这个人不健康。所以联合国在谈到健康的时候，就谈到人的身体健康、人的心理健康、人的社会关系健康、人的属灵健康，就包括人最终要有一个信仰。其中有一个社会健康，就关键的就是看这个人的 social 的关系怎么样。所以我们说人这个人再聪明、再奇怪、再怪胎、再怎么样的话， 总是让他能有一个平衡的人际关系。如果这个人很怪，怪到才华很高，但怪到一个程度，我们说这个人是个很怪异的人啊，最多就是一个怪异的天才，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人生命当中对关系的一个很基本需求。有些人好像很孤独，但是他是话不投机，他找到话投机的人，哇，一下子两个人哇，真正的相见恨晚，一下子变得很深，是有这样的人的。换句话说，绝大部分人，除非他神经有毛病，都对人的生命当中的一种关系，一种友情啊，然后有一种渴慕，而且这个友情一旦建立起来，都希望深化、深化、深化，深化到一个程度啊，我们达到了不分彼此，都有这样的一种关系，这很奇特。所以，神借着婚姻、借着恋爱、借着家庭关系、借着很多很多的朋友、战友这种关系，要反复告诉我们，人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们透过普遍启示，我们明白人有一个社会性。有个关系性，有个团结，我们希望在一个集体里边，这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人犯罪以后，我们就会发现人有一个膨胀的自我，在我们真正进入一种很密切的关系当中，一直这个膨胀的自我又呈现一种反向的离心力，最后就造成了越亲密的关系怎么样呢，越容易产生一个分裂的冲突。这是人犯罪以后出现的，因为我们的爱已经丧失殆尽，因为我们的自我已经膨胀到不能再膨胀，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反动。所以在现代管理学当中，集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学派。这个学派在芝加哥这个地方呢，他搞了一个实验啊，他在美国啊，一个叫西部电器的一个公司，是一个基于下面的一个公司，他搞了一些这个实验，在管理学上历史非常有名，叫做霍桑实验。那霍桑实验就告诉我们，以前呢，按照效率，以效率为主，让大家怎么用科学的方法去啊做分工啊，怎么去减少动作等等等等，这样可以提高生产率。但提高到一定程度，就发现了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人的内心当中对工作的厌弃，毁坏机器，结成工会，堕啊这个代工，消极代工这些东西。后来就会发现，原来人有一个社会方面需求啊，就是这个社会发现由正规的组织和非正规的组织，这个组织形成以后，这些人呢，为了在这组织找到归属，找到安全感，怎么样呢？我就不愿意啊做那些东西，我就有意的隐瞒我的效率。我本身一天能加工100个零件，但是为了维持我们这个工作，我们大家呢都不说加一工一百，我们都说加70、加50。啊，都是这样。所以人对组织的这样一种委身，在组织当中找到一种认同和安全感，就变成了人的一个奇特的特点啊，就是人社会性。而且这个实验发现，人大部分人都是非理性的，就是我们做决策都不非逻辑的，不是一个经纪人，而是一个社会人。很多情况下，我们包括小组，我们对教会，我们各方面的委身，我们彼此朋友之间委身，总是感觉，哎，我们觉得挺好啊，还有别的事啊。如果他不来了，他不来我也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去就是为了跟他在一起，他不来我们去了。以前我们就有这样的姐妹啊，就是来的时候啊很高兴，后来呢有人说要去留学了，出去他说哎呀你留学我也走了，我不来了，你去敬拜神的，你跟我说哎我去敬拜神，我是透过你啊，所以你在我就感觉神在，你不在我就神不在了，是不是有这样情况啊？这就是人的非理性非逻辑性的。所以这样的一些对人的一些理解，其实在圣经里都非常清楚了。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本身是一个三恶位格，好到一个程度，他可以成为绝对的一，又是绝对的三。他按照这样的一个形式造人，人本然的就对关系有一种倾向，有一种需求，而且我们本然的是对这个需求越来越亲近，亲近到一个程度，我们希望能够合一，我们希望达到啊真正情同手足这么一个关系。但是我们的最近又发现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情同手足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这种私欲、这种私心，又使我们真正产生一种离心感的分裂。所以，真正造成我们最大伤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就是跟我们关系最近的人。教会的分裂也是这样。真正教会对我们教会造成最大的伤害的，实际上也是教会里的肢体造成这样。所以，这样我们就对神的创造、人的本性、罪对我们的玷污、耶稣的恢复、耶稣恢复完以后对我们的引导和保守，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啊一个洞察、一个看见了。我们要有这样的洞见啊，我们才能够真正做一个智慧的人。所以，我们的讲台不是白给的。我们今天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从哲学到人性到各个方面都是很深的啊。我们常常透过原则、透过真谛、透过什么本性本能，我们谈这个问题，就是要彻彻底底的给大家，要豁然开解，让大家成为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医生。我们不光要治他的心理病，我们要治他灵里的病，我们要治他灵魂的病，我们要治他理性的病。 病，我们要治它，最终我们也治它生理的病，因为很多生理的病是因为啊我们的灵魂深处有病，我们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包括心理上最严重的疾病都跟心理有病有关系啊。那么这两段圣经我们解释完以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人性就有个奥秘了。以前我们谈过这个奥秘，今天我们再次总结，再次不同的语言来归纳人性奥秘。第一句话叫做团契之神，这里边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我们就看到了道太初与神同在，永永远远同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亲密的，非常完美的，这是一个 profound 啊 supreme 和怎么样呢 perfect 一个 fellowship， 这是一个最深厚最高超最完美的一个团契，这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团契之神。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叫做摩己造人，仿照自己去造人，所以人本身也需要这样一个团契啊。所以这就告诉大家，一个人不能在孤独里边，所以一个人在孤独里边一定生病啊。先是心理生出毛病，后来生理出毛病啊，最后灵里面也就出毛病，这样的。所以这就是这样啊，神就给我们教会，给我们家，让我们不要忘记聚会，原则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聚会走形式主义啊，这个聚会对有些人来讲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呢只要聚会，而且我们的聚会一定真正的带出啊一种爱里边的一种使命，使命当中一种爱，这样的东西，我们这个这样的聚会才真正是神信仰聚会。所以团契之神摩己造人，我们人被造本身就隐含着三位一体的一种倾向性啊，这里边一会儿我们再谈，就好像造出一个碳原子里边，这一个碳原子里边，但是它其他它有四个价键，这四个价键就隐含着我一定要抓住四个原子，因为我本身就有这个东西，只要不抓住我感觉就不稳定，我这价键好像在电荷之间我就不稳定，所以造出是一个碳原子，这碳原子就是形成隐含的四个价键，它就要抓其他四个原子，其他四个原子再去抓再去抓，所以人本身就是这样，人被造的时候本身就要有一个合一，没有这个合一其实就好像我就是悬在半空一样啊，就是人没有安全感就是在这儿表现出来，而人最大的成就感是在人际关系当中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我可以祝福，我可以带来许多的伟大的功绩，都是所谓的军事家、政治家、历史上的文化宗师啊、宗教的历史伟人，都是给人类这种关系带来影响的东西。相反，一些科学家相对反而就是小一些，科学家给人生命带来的很大的变化是透过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啊，一个伟大的像乔布斯的、像 Microsoft 的这些东西都能够对人类产生一些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才是伟大啊。他就比李嘉诚伟大啊，李嘉诚无外乎就是把金融大动来大动去，这个腰包大来，你的腰包现在都跑到我这来，这个东西不是对人类有太大的贡献，是对他自己的单看看有很大的贡献，他对自己人类没有很大的贡献。接下来你我有别，团契之神摩己造人，造完人呢每一个都很不同，这么多人六十也好七十也好都不同，但是很有意思啊，你我之间都是有别的，又有一点啊，就是神的丰富性啊。我们在生态学当中、生物学上叫做 diversity of biology， 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就是从基因的多样性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各种各类，一类当中也不同，人类当中也不同啊，不同类别当中也不同，但是很有意思，中芸芸众生当中都不同。第二，确有难分，团契之神摩己造人，你我有别，确有难分啊，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奥秘。三个圣父圣子圣都不同，然后他们又是完全的合一，完全的不同，完全的合一，所以这是很奇的，完全的相同，所以确有难分，这就表现了我们人生当中一个最根本的本质，就是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这是神给我们三位一体的神都有这个能力，同时呢我们彼此又是最母合一的，我们在合一当中真正才成全了我们的生命，才完成了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只是特立独行，完全是分割的分离的甚至完全是出现一种争竞和张力的啊，独立的，这是不对的。神说你们不仅是不同，而且你们彼此之间要形成合一的态势，这才是人的一个被造的本质，人性的奥秘。所以我就问大家，你彻悟了吗？你大彻大悟了吗？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他说，哎呀我觉悟了， enlightened man， 我是一个佛陀，我是个 enlightened 了，我是顿悟了。他真的顿悟了吗？ 那现在神透过他的启示，完全是人理解不了的启示，现在你顿悟了吗？非常美好的真理，这是反映了社会学家啊、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等等的文化学者都发现，人就有一个很奇特的关系，要亲密，要亲密，要合一，要合一。同时又发现，人怎么合一，又有分离，又有分离，就是除了自己外，这个合一当中又要保持独立的这种创造性，独立的一个尊严，这就是最完美的组织。所以以前中国的伟人毛泽东他曾谈过，他说一个政治的制度，一个政治的体系，要保持怎么样？个人的心情生动，心情舒畅，生命活啊，生动活泼，又要保持有组织纪律。所以这里边又给我们看到人的普遍启示，可以摸到人性这两个方面：一个个人心情生动，生动活泼；一个人每个人必须有创造力。这个制度，这个合一不能压制每个人。第二个呢，这个合一又确确实实是把大家浇筑在一起，每个人在这合一当中真正享受一个伟大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喜乐和平安。这就是人性，人性你彻悟了没有？彻悟了没有啊？陈叔你彻悟了没有？陈叔你彻悟了没有？没有，你懂了没有？我现在讲了，哦，我是口吐白沫的讲讲，你听懂了一点吗？听懂一点吗？泽宇，你听懂一点吗？你能听懂一点吗？雪叔，我认为你听懂了相当一部分啊。你是不是开眼教学？你精彩吗？你觉得是不是人性就是这样吗？其实人性就是两个，一个在关系当中所寻找安全感、自我实现，一个在关系当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一个自由意志，这就是人类神造人最伟大的，给人自由意志，同时又让人在合一当中来展现它。这是个矛盾，但是又是一个成全。如果没有这个就不行，没有这个再天才的人也被这个历史所淘汰，再天才的人被淘汰。好，我们有了这个基本的，我们就会看到第二个，我们就要思考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罪给我们带来的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3章。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再读画横线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啊，就是很有意思。所以羊有一个很奇特的点啊，羊你会看到，除了它自己母羊下的羔崽有点关系，但是你是赶羊的时候，他们各自吃独立的草啊，都是看到自己眼前那点草，哪点好一点哇就走一点。所以羊之间的话，它没有太深厚的这种连接。如果没有牧羊人的话，羊实际上是被人宰割，任意被这个羊被这个狼所欺凌的，这撕裂的啊，这样子。而且呢，他就因为他只看到眼前一点，哇，他就固执的往前面跑。所以神呢，作为牧者的形象，就用他的杖、他的杆，怎么样呢，去保护他、引领他。而且当时有鞭打他、敲打他，这样子。所以我们犯了罪以后，很像倔羊一个一样啊，就是羊是很倔的，你有时候拉他的时候不行，你说还必须得顺他的毛，他引导他，慢慢慢慢才真正顺着他。所以是这样。所以羊需要牧者的爱和牧者的引导啊，牧羊人的引导。而羊呢，单身他这里边说的是偏行几路，迷羊偏行几路。有时候你越追越喊他，他跑得越快，他以为怎么样，你在威胁他啊，你在给他很多的很多的压力，所以他就跑得越快。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要用很大的牺牲、很大的办法、很大的时间和耐心来给他挽回来。我们人生犯罪以后就是这样，这是我们。你说，哎呀，这些圣经启示好像有点意思。你说呀，那这个跟我好像关系。我是比较聪明的，我是品学兼优的，我都是啊，新加坡政府李光耀这么聪明的一个政府到中国选拔的，所以我呢不是这榜样。你可能是，他可能是，我身边这个人可能是啊，这个，就是我坐在旁边身后的他可能是，我不是，现在是这样。但是呢，我相信神启示的就是我们都是，只不过你自己还没有真正透彻理解神的心意，也不是透彻理解人的本性，有透彻知道你自己。这是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 我们先不要说我们是损人利己啊，我们搞搞很多东西，有的人还损人不利己啊，那就更惨。我们现在就谈我行我素，这不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吗？对不对？我们做我自己，推销自己，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这不是挺好的吗？啊，以前的人云亦云之后，我们啊失去了很多，好像我们都被骗了。现在我行我素，哎，挺好的。你们现在有多少人是这个观念？啊，你们可能自己不会说出来，但是实际上你们做的是这样做的，是不是这样？有很多情况是吧？所以昨天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想起啊，康斐姊妹那时来的时候，我现在才一想，我才有印象啊。他弄一个头叫做爆炸式哈，后来他说了是效法狮子王啊，狮子王的呢，所以那个时候就留着那头。那剩下呢，他就说，哎，我觉得挺好的啊，我要表现我的人格啊，我要引起大家注意啊啊，我在没有什么，其实很多人是啊，就是大家不注意我的时候，我自己要注意我，我自己注意我，感觉好了，感觉大家也注意我啊，至少我感觉大家被大家注意，所以去。这都是后90后80后或者是后现代人这个特点。所以你说我嘛，你说那最好了啊，我行我素啊，我行我素背后还是说你背后在后面你可以评价我，你可以讲这是哎，我承认我也感觉。这里面背后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以我为中心啊，这东西。所以我的说话，我的穿着，我的装扮，我特立独行，我都是要造成一个这种效果啊！你会发现这个我的背后当中它还有一个社会性，只不过这个社会性就被更强烈的自我好像给隐含了，对不对？接下来比这个啊，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叫做自由自在，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哎，我也不这么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好像表面上还有一个但丁所谓的，对不对？周瑜路，让他们说吧。哎，我是但丁说的英雄人物嘞，我挺好的。现在呢，我不这么高调，我比较低调，我自由自在。哎，我也不这么啊特立独行，我也不这么标新立异，我也不让别人背后这引起争论，怎么样呢？我自由自在。哎，我很低调，我在这里自由自在，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所以现在呢，啊，我们今天刘明弟兄来了，还有些弟兄来了。来了怎么样？就待下去啊！探讨小组探讨，就探讨完再走。吃完饭有爱宴，一起走。所以今天讲完这个道，你们我希望给你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扎心，有叫扎出血来，有这样的感动啊！要刺透啊，抛开刺透，要有这样的感动。不要啊，既来之不安之，我们就既来之则安之，然后你才彻底享受之。所以自由自在啊，自由自在。我来了，待一会儿。啊，大概的形式都走完了，结果偷偷的走了，不带走一遍云彩，偷偷走了啊，就走了。是好像跟我没有关系，我来了跟我关系也不太深，我走了跟好像大家也没有太多影响，这不挺好吗？对吧？形式不然我也不影响云彩，我不给大家带来太多的压力，也不给大家太多的麻烦，不挺好吗？现在我们教会有很多，也还有不少这样的弟兄姐妹，这也是违背人性的。违背神造你的人性的，就违背你自己的啊人性的，这是不对的啊，这是错误的，这是世俗的，这是个人主义的，这是民主所谓的西方民主精神的，这是不对的。那接下来问心无愧，那还有一种人，就是我独立自我，我独善其身，我自由自在，我行我素，但是我绝对不做亏心事，我也不得罪人，我甚至还做很多好事，我问心无愧啊，我独立怎么办了？我自由怎么办了？我自在又怎么样了呢？啊，所以说我不做那个骗人的，不做坑蒙拐骗，不做损人不利己的，怎么样？我行我素啊，退一步说，我不这么高调，我自由自在。然后呢，接下来呢，我再立功啊，我不是自由自在，我有的时候我还能有所付出，有一些奉献，叫做问心无愧，良心无愧。那接下来我就要问，有何错哉？那这样的人有何错吗？所以大家你去问一问啊，刘明问一问，周角问一问，你们大家都问一问，所有的人都问一问，就是我行我素，自由自在，问心无愧，我难道错了吗？有何错吗？所以我问问你们大家，对乎错乎，对还是错呢？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答案，今天我们的答案不是本乎你，也不是本乎我，也不是本乎什么，我们本乎神对人的启示，神对人的创造，因为神是按着他创造我们的，神是人的创造者，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创造者设计我们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原理，不是这样的。那 那么你说真是问心无愧吗？真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真是追求我行我素，真是追求自由自在，真是追求特立独行的时候，那么慢慢慢慢的你会或多或少的滑向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光景和结局。我们一起来读提多书，那我们看到了，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乱，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这才是人类一步一步走向深渊的一个东西。所以以前我们是无知，我们不知道我们人本身神造我们就是像这种啊一个太原子在不停的抓，才我们才真正的完成我们被造的一个稳态，一个真正的啊一个价值。所以我们以前无知，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以前知道你造我就给我自由意志，所以我把自由意志活透了就可以了。所以萨特那个时候就说了啊，我的自由到一个程度，每个人都变成我的地狱，就每个人存在都是我的地狱。所以他是一个问良心各方面，他是个有良知的，而是个左派啊，非常同情弱者啊，这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他的心态里，他的哲学，他思考一个东西，就每个人是我的地狱，就每个人的存在对我都是个威胁。这就是极端自由达到一个程度。那么我们现在想，我们从前是不知道神造我们有这样的本性和本能，所以呢我们是由无知啊。接下来无知，你认为你有知，但神说你是无知的，对人性你是无知的。接下来第二点就是悖逆，所以你不说让我留下来我全部留，我找很多借口不留，你不说要合一吗我全部合一，你不说让我不能自在自在这个是不妥的吗，我偏要自由自在。所以你看悖逆就出来了。所以接下来悖逆出来怎么样，受迷惑。迷惑什么呢？哎，现在是自由主义的时代，现在个性发展的时代，现在相对化的时代，哪有那些东西，不要听你们的大哥呀牧者圣经讲那些的，那些过时了过时了。所以那受迷惑了，然后接下来服侍这样的私欲，接下来就是你看你现在需要这个夜总会，你现在需要这个，然后 nightclub， 哎，现在这个东西啊，需要这个事的，所以你就为自己的肉体安排，你就为自己的肉体安排，所以你就编出很多的借口啊，做悖逆的言语去挑战许多的权利啊，挑战许多的真正的真理，又这样，然后常存恶毒嫉妒心。所以当一个人服侍自己的私欲、自己的肉体的时候，这个人是不大可能真正没有嫉妒心的，不大可能的，你一定是有嫉妒心的。所以有嫉妒心的是，当我们彼此之间在某些方面资源短缺时，我们形成了一种关系和冲突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彼此相恨的。实际上殊不知你是最可恨的，因为你已经完全丧失了真正你自己的本能。这段圣经我们以后再背啊，我们以后讲，就是看这个圣经非常有意思啊。你说你有知，你说你高学历等等这样，你说你高智商，但是神说你是无知的。你说你不悖逆，你很顺，但是我告诉你，在温顺的表现下，你是很悖逆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不被神的道真正归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非常非常温柔的啊弟兄和姐妹，他本身背后非常悖逆。这是我自己牧养教会当中非常非常清晰的，我心里非常看得清楚。你说你怎么看清楚？我告诉大家，神给我有这个恩赐。第二个来讲，我牧养教会有这么多经验。我深深知道什么是在温柔面态下有非常悖逆的东西。为什么呢？当你说话你讲道的时候，他完全的听不进去，这就是悖逆的表现。那你说你怎么看出来呢？非常清楚，人的东西不光是看眼神啊，我们灵和灵一碰就知道了，你到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你是抵挡还是不抵挡，你是轻视还是真是真正的 value， 非常清楚的，而且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八九不离十，很少啊，到今天来讲很少失手的。就是你就可以，然后接下来你就受迷惑啊，不仅受世俗的邪说的迷惑，受自己的迷惑，你认为自己很高尚啊，问心无愧，很怎么样怎么样，但实际上你是受了世俗的魔惑，受魔鬼的魔惑，就是所谓我们说一无所属的悖逆的邪灵，通常夜性悖逆邪灵。我们常常追逐这种世俗的东西，然后心中真正被它运行的悖逆邪灵所充满，不是被圣灵充满，常存恶毒和嫉妒的心。所以慢慢慢慢我们就不喜欢你了，这个恶毒的意思，阴毒苦毒，就是我们里边啊，我们表面不说，但是里边非常讨厌你，又说又说又说啊，就是很多东西又老生常又说我们等等等，这就是阴毒啊，这恶毒也可以叫阴毒。然后慢慢嫉妒的心就出来，彼此相恨就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不拔掉，不从心灵上去拔掉，让我们真正被真理的光光照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很温柔的，我们以为我们是很善良的，我们以为我们是与人为善的，其实错了。圣经给我们告诉我，没有心灵定的，没有明白的，没有真正追求的。若不是被神的道所开启，若不是被神的真理真正所充满。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什么是福音。你看神把人看得造人造得这么明确，同时神把人的罪玷污以后看得这么透，看得这么透，只是你不透，你自己还自己认为自己很健康。但是神福音来了，到底要给我们什么，到底点破了我们，你们清楚不知道，就是我，就是你，就是我们在座的，不是别人，不是犹太人，不是法利赛人，就是我们。所以你看福音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真谛。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恢复，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真实的看见的，不是假的，我们也摸过他，也听见他，也跟他相处，跟他一同吃同住，这样的一同工作，这么一个人啊，带出来的一个神的救恩的伟大的信息，告诉你就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要你们，让你们跟我们相什么相交呢，我们就说这是圣经一个非常大的真理，就叫做团契真理。相交就是团契，团契的意思我们以前说 koinonia 叫 koinos， 这个词的字根 koinos 英文就是 common 的意思。好，我们现在 commonality 这个东西 commonwealth 就是 common 的意思是什么， call 就是什么呀，就是共同的啊，就是 call 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这个词它是比 near比 at 比 above 啊，比这个 meta 这些词都要近得多的，那些呢就是接近啊，在你旁边啊 beside 这个意思。这个 koinonia 这个带出来的这个强烈的同是什么呢，是生命焊在一体的，就是一体的，就像胳膊腿一样，是合在一起的啊，是一个 unity， 是这个意思。这个原文有这么强烈的同在，强烈的一体化，这么有关系。所以使你们和我们强烈的一体化，就这个意思。Unify， 一个 strongly 啊，一个 into one body， 这么一个意思，这叫做相交。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相交什么意思？怎么这么怪怪的啊？这相交的意思是什么？一体化的意思，焊在一起的意思啊，不可分割的意思。所以接下来他讲，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父和子是相交的。我们透过神的恢复，透过福音，怎么样？我们进入他的家，进入他的生命，我们跟父也是一体化了，你中有我，中有你了。然后怎么样了？我们跟你们也已经有你了，然后把你们带进跟父和子之间，你中有我。所以这就是福音，这福音带出了福音更高潮、更深厚的一点。我们说福音把一个人带进基督里边啊，有基督的生命。现在怎么样呢？是把一个整体带到基督里边，最后浇筑成一个合一的整体。你看到福音的更高超的升华，让我们看到是基督的身体，一个浇筑的一个 unified body。同时呢，让我们看到这一个身体是小身体，成为各个在里边成为一个原子，像一个肢体一样，形成一个大的耶稣的心，耶稣的身体。这是福音的纵深发展的，给我们看到了更伟大、更宏大的一面。原来神造人是这样造出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么一个整体，不光是你个体。所以团契真理就恢复了什么呀？就纠正了个体跟神很亲密，就是我们第一讲啊，然后我们彼此可以不亲密，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可爱主，但是我们可以不去教会，这是错误的。团契真理就告诉我们，我们跟神交住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彼此也交住在一起了，这才是神的心意。我们叫做深享福音，不是尽享福音，也不是饱享福音。因为什么呢？当我们进入福音更深的，我们还有未来的身体得赎啊！我们以耶稣一图做完，我们得奖赏，那是未来的事，所以我们身体还要变。所以我们深享福音就是在今天，我们可以把福音更深厚的神赐予的，我们要更深的。然后当我们下一讲是更深的享福音，就是神在国里面现在就要我们做君王啊，我们要成为神的管家。什么可管家呢？就代表神做他的管家，就是神的钦差，这也是福音的一部分。 我们讲福音开始只讲我们得救认罪悔改，我们赦罪然后重生，我们成圣，这是福音的一部分。耶稣在我们里面活替我们，我们现在看发现怎么样，耶稣在我们里面活替我们，我们成为一合一的一体。那接下来耶稣在他的国里活，而且让我们跟他一起做吧。所以福音给我们就带来更深厚的一些看法，一些看见。所以我们深想福音怎么总结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义呢？一个叫做生命相通，原属本能。我看我又有本能了，所以我们的讲坛反复强调本性、本能、人性、神的心意、真谛啊，真正的最深厚的道理、福音的根基等等，我们就谈这些。原则上就让大家彻底的通悟、彻底的觉悟啊，不是在小的一两节的。所以我们的讲坛呢，在这个方面是有神的恩高的，我们千万不要轻忽。如果我们去别的地方，我们不是批评，我们这是差不多就讲一两个小的题目讲，我们现在就透透彻彻的把整个圣经当中的一种最本源的一个要义给大家。大家一明白这个了，你们都是小的牧师、小的属灵医生，你们不仅可以自诊啊，自己调养自己的灵性和身体，你们可以帮助别人，你们一下子就可以帮助别人，一下子看到他的问题。因为他们违背了人的最根本的本性，同时他们违背了神创造人的最根本的一个心意和原则，同时也违背了福音要恢复的最根本的神的心意。所以当然你给他一诊断，一下子一号脉就号到了啊，一下子就把病灶就说出来了，怎么样一开药就对症下药。所以你们都是伟大的属灵的医生，你们都是神教会国度里的张仲景、孙思邈啊，还有华佗，你们都是这样的人啊，我希望你们都成为这样。然后生命相通，原属本能。接下来因罪丧失，因主复兴。因主复兴，因罪我们都成为迷途的羔羊，我们个人偏行己路，但是因主复兴，什么复兴呢？就是复苏、复活，功能又出现了真正的啊恢复，就这个意思。生命相通就是 fellowship， 就是我们生命本身是倾向于在主里边、爱里边合一的。所以圣经叫做心意相通、意念相通、爱心相通，这是本身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本能，是人生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常常形容和谐，和谐社会啦，和谐社区啦，和谐的同事关系啦，和谐家庭啦，啊，我们都是追求这个东西。同志关系啦，啊，以前的同志关系不是现在的同志，都是追求原属我们的本能，这是人历史历代每一个民族都追求的。因罪丧失，因罪丧失，我们就把这个本能拆解掉了。因主复兴，因为主的真正十字架把圣灵分赐下来，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恢复的能力，是靠着圣灵，恢复的原则是靠着圣道啊。接下来我们就慢慢慢慢往这方面走，圣道把这个讲清楚啊，圣灵，所以我们讲清楚了，我们可以在心灵向神求，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帮助，神希望我们，神喜悦我们这样祈求。我们再一次把这幅图我们反解啊，我们原来的设置把这图作为下一个，我们现在从神造人的结构，就是最根本的，就好像一个结构，在房子的原坯房一样的结构，到底它的承重啊，它的承载体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原来我们人就好像这个碳原子一样，一个碳原子啊，它无论是一个还是堆积起来，如果只是碳原子是最没有用的，所以地球上最充满了很多碳，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等等等，最没用的啊，而且有的时候还有毒。二氧化碳不讨人喜欢，对不对？温室效应，一氧化碳把人毒死了等等啊，碳好不容易形成一些，要如果形成一个平面就成一石墨，黑乎乎的一摘，哇，全是，马上就要洗掉啊，而且卖也卖不出多少价钱，对不对？啊，碳灰、碳粉，那更讨厌，对不对？偷那卖点钱也卖不出多少钱来。你看，碳也是很奇特的东西，它被爆的时候，它具有几个价键，四个价键，它就隐含在里边了。当这四个价键它形成一个往空间而不是往平面炸的时候啊，它往上抓、往左右、往下抓，抓住了以后就形成了金刚石的结构，然后接下来它就成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一堆碳原子如果形成碳粉是讨人嫌的，如果跟氧随便的结合，那就是所谓跟马门结合、跟外邦结合、跟其他的一些外偶像结合，最后出来的结果是廉价的，有的甚至是有毒的，一氧化碳是有毒的。那么碳如果按照它最好的位置啊，正好而且最漂亮的位置啊，它是一个立体空间，这四个要结起来啊，它是一个立体的空间结起来，那就怎么样了？那就是最有价值。 所以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不是跟猴有了这种社会功能了，有了这种交往的意念了，就跟狐朋狗友去结合，不是这样的啊。他是希望有神的圣洁生命的被神赎买的一些结合，而且结合是在爱里面正向的结合，他结合出来，然后怎么样呢？这样的机体就是耶稣的神命啊，这样的基础是最有价值啊，这就是神在永恒当中，在冥冥之中，在下面俯视当中啊，我们成为一台戏，我们是不是教会真正形成这么荣耀的教会啊，抵挡人间的许许多多的乌合之众，或者说是被一些私欲金钱所权力所挂起来组合起来人间的一些形形色色的组织。神希望我们是在圣洁神的爱圣爱当中，意念相同，爱心相同，组结出来圣洁的组织，就是像金刚水，像碳和金刚水。而且你知道碳原子呢，它是无限扩大的，它抓住了以后它还有不同的，你加上一个碳基化学。所以我们现在的小组啊，不增长教会不增长是非常怪异的事，非常严重的事。那么我们小组的领袖啊，只要一陷入领袖，他这四个键就被其他几个小组抓住了。所以我们领袖好像还很努力，他把这几个抓的很多，但底是他外面的人他不抓啊，这样的话这金刚水怎么样了？就变成一个超小级克拉的，甚至拿这个显微镜才能看到的一个小金刚砂，这个金刚砂就价值就不大。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碳无限走，所以变成大克拉的金刚水啊，这个超级金刚石，吉尼斯大的金刚石，这样的话它的价值越来越大。所以一个金刚石从一个小克拉然后增长到一倍两倍四倍五倍，它的价格可不是简单的这么翻倍啊，它是远远成几何级数的这种翻倍。所以神荣耀的教会是有一定数量的，神荣耀的教会是有一定结构的，神荣耀的教会是有神设计的原定的心意的。如果是这样，有神的旨意，有神的爱，它就是光明之城啊，它的价值不大，它不仅很大，在地上它价值很大，把天国带出来，它在永恒当中神也很喜欢。看到了吗？我们人就是一个碳原子，如果我们完全忽略我们的这个地位，我们这合一的地位，我们真是 nothing， 我们是 meaningless 啊，我们完完全全是 nothing。确实，如果基督徒真是完全是一个 church hopper， 一个完全没有归属的基督徒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芸芸众生的一个，你根本活不出任何基督的风采来。就像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来了走了，走了来了来了，就是这样。他把整个的教会生活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宗教的一种形式啊，这样的一种东西完完全全的是你是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我们的时间，那是错误的。所以你要实实在在的绑在一起，你绑在一起，所以我们世俗当中就有一句话啊，包括红歌唱红歌的时候，就是有一句很有名的红歌叫团结就是力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教会按照神的圣洁团结起来就更有力量啊，单个的老百姓各个方面啊，以前那些人选择很草根的，但是团结起来就有力量，就可以抗衡，就可以跟权贵啊有话语权。如果不团结起来，你像一盘散沙，就完全被人各个击破。所以你看，美国特种部队11个人、10个人，这个小组可以整个把一个国家给反转过来。为什么？就佛家它没有这么大的真正的团结，这几个小分队真正进去以后的话啊，是真正无与伦比的那种团结，所以它的力量爆炸性的力量。教会就应该彼此相爱，教会就应该有为了一个共同的使命向着标杆之上有牺牲的精神，而这样的教会可以说是人生最高峰的体验，就是人生真正神创造我们的关系能力，我们的合一能力全发展到极致的，我们就可以争取这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战争片看军事片，常常被那些可歌可泣的那些英雄看看啊，有个啊抢救雷恩的大兵你看了吗啊，有一个很著名的美国电视剧叫做兄弟连，你看到没有啊，还有那个集结号，哇、哦、那集结号你看了，那些电影都反映出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生死之间连在一起的打断骨连着筋的这种感情。这个感情扩大不停的扩大到所有神的圣召的儿女。你想想，这个世界不就是国度降临的？不就是国度降临？原来我们人违背了人的天性，违背了神造我们的天性，违背了福音真正给我们带来更深厚的好处，我们就活着一个宗教的歹徒啊，糊里糊涂，蒙蒙混涂，就是这样。接下来他完完全全两受不了这个信仰的能力、家子能力、对孩子子女祝福能力、彼此之间在各方面的啊，我们以后的讲坛，我们讲完以后还有时间，还有同工会，还有其他小组分享的时候， 啊，我们讲完管家的时候，我要邀请大家每一个弟兄姐妹啊，都有资格上来讲，而且都有义务上来讲，把你的专业都要讲出来。在神的道、生命之道、天国之道讲完以后，你们要尽管家的责任，要给大家互相的切磋，互相的交流。我们现在要想这个讲坛要怎么设计。以前我们有一个讲坛叫通达实务，现在要扩充这个通达实务。通达实务是关于一些政治实施的东西，我们还要有科技的发展啊，专业方面的素养。我们现在有的姐妹啊，整天的被新加坡电视台去邀请去讲讲养生，讲营养学。我们在这儿吃的是真正的是垃圾食品啊，他在那儿就高高在上做客啊，他讲的一些东西我们很多都听不到啊，结果我发的一些东西呢啊，常常都有点不靠谱。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让专家来讲呢？所以凡是有这样的实力的人，你透过神给你的托付，你安心在神面前祷告准备，不光要祷告而且要准备，你就在这儿来讲，把你最好的分享给大家。神的儿女在这儿有几十人上百号人，不可能不比啊这个世俗外邦人不蒙福的。如果我们真正的好好的利用好我们团体，怎么可能呢？如果我们的讲坛只是很烂的，只是很客套的讲坛，那是愧对神。如果我们讲坛只是谈一些属灵，不谈管家信息，因为我们毕竟在地如在天，在天如在地，我们还要有尽管家责任，那也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宗教改革以后，有很多伟大的神学院，这边是神学院，这边就是大学，一方面装扮人生命，一方面装备人的使命。所以这叫做双命真谛啊，使命生命都要装备，不至于我们这么苦。很多人包括我现在啊，弄一个 iPhone 弄一个 iPad 都不太会弄啊。现在我们的弟兄玩的简直一个电话，他就把我几个月的苦恼都给告诉我了。所以我们也要讲，让这些年轻人最新的用最好的最灵巧的思维给大家啊，破解现在的一些东西，好不好啊？小组领袖同工会为这个方面去做祷告，去安排时间，我们也要推动这个工作。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谈关于你、关于我、关于我们大家、关于世人非信徒啊，今天还有可能还有没有信仰、没有信徒，你们都要思考这个问题，叫做逆性之症。逆性，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的非常严厉的一个词啊，他谈的人的逆用自己的生理方面的信息，主要是同性恋。我现在谈的逆性，哎，这里边扩散一点，就是违背神造你的本性。违背神用宝血恢复你的本能，就是我们如果是按照这种逆性的话，怎么样呢？我们不仅违背了自己，同时也违背了福音神给我们上好的恩典，叫做逆性之症。这逆性之症我们来谈一下，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叫做游离子，第二个我们叫独行侠，第三个我们叫含羞草，第四个我们叫做 coconut。啊，什么叫 coconut？coconut 就是这个 coconut 啊，这四类说到底都有一个特点，就叫做英文就叫做 asocial 反社会性。游离子，本来神希望我们像碳原子一个一个抓住，形成一个大克拉的金刚石，而且无限膨胀、无限扩张，价值无限的提升，这样的。但是很奇特，哎，他在这待两天走了。哎，过两天一两年又回来了，然后待一下又走了，所以它永远是一个物质当中，无论是化合物、有机化合物、无机化合物和单质当中的游离电子。这个游离电子在教会里边是没有用的，在电流当中有用，在真正教会当中是最悲惨的一种，也就是他享受不了安稳，享受不了祝福，享受不了安全感，更谈不上使命感，更谈不上很大的责任，祝福恩高都谈不上。然后最大的情况下呢，就是你信不信呢？哎，我好像信。那你信到底蒙福吗？我也觉得没什么蒙福啊，花了很多时间。那你给我讲讲，我也讲不清楚啊。不讲的，反正我又好像又信，就这样的一种啊，这种人浪费了时间，几年，十年一过，最后还是糊里糊涂。因为什么呢？他逆性，他是违背了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就是一落住就跟种子一样，一落在土壤当中就被土壤抓住，你就要跟土壤怎么样结合，你就要生根开花结果。所以游离子是可悲的一类人。 我们不做游离子，所以我们教会大概有5到60甚至可能70人，现在慢慢的已经不是游离子。有些人很奇特，包括今天我们在加利谈之后，确实有的弟兄和姐妹啊，说到底我也没有太关心他们啊，说到底呢他们也没有太真正靠拢我，但是很奇特，他们没有成为游离子。有的时候我还常里话里话外批评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成为游离子，这是很奇特。所以我一直睁大眼睛看神背后的一个托付和恩典，这很奇特，他们就在这待着的，落实的啊啊，风风雨雨的啊，批评啊，各方面的，哎，他们也都待住了，很奇特，这是游离子。独行侠呢？独行侠就是比游离子要厉害一点啊，有些恩赐，到一个地方风风火火的要做些事啊，来了以后你们敬拜不行，我给你打再敬拜啊，讲他们啊，我给你建议建议，然后代销就不行，我参与参与，然后接下来没待一两个月，然后就跟我要谈啊，你这个东西我要给你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等等的。有没有这种人？有这种人，对吧？前两天我们还有这么一个人，一个小小的弟兄，我想他也有一些神的恩典，但是呢，他还没有落实啊，他是要做一个独行侠一样的扭转乾坤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很快又不知道跑哪行侠仗义去了，在这待着，哇，又到别的地方去大家结社去行了蝙蝠侠一样哇，哎，这样独行侠在一个教会里面，在神的信仰不是神的信仰。神心意是你要做果，你要嫁接，你要在这生根开花。含羞草的就是本来已经在这里边了，但是很奇特，因为它里边有太丰富的自己的情感啊，这些情感很多的是一些是个人世界的个人追求、个人价值观的浪漫的各方面的情感，就像含羞草一样，所以在这里边本来也是铁磨铁磨出刃来，哇，弟兄相感也是如此，我们应该越弄越强，越弄越强，越很强的。结果一碰哇，像含羞草一样就躲开了。所以他在不在的在，但是他总是这个集体当中的一种背后的手背的啊，这个腋下的，总是一些这种地方啊，总是不能够的，所以他就不大可能真正成为一个蒙福的啊，一个非常蒙福的。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希望啊能像含羞草一样扎根，但是呢，我们希望他能够张开自己啊，能够拥抱大家，能够更深的跟大家进入密切和交流啊！不要做，我反复说，不要做林黛玉。林黛玉本来是一个很美好的大家庭，但是她就是含羞草的性格啊。结果在那里边呢，不去还好，那去了以后反而啊腻腻歪歪的、病病殃殃的，反而不好，所以没有领受祝福啊，这也是一种病。第二个来讲呢，就是coconut，就是在这儿可能在啊，不在也不在了，我们就姑且说他在我们这儿。在我们这儿当中，内心当中是一个花岗岩的脑袋，哎，啊，就是必须要用大锤子、大榔头哇，给它扎开。它里边有货，里边的水还是不错的啊，椰子水还可以的。但是呢，它太封闭，它不能形成一个活水。这东西有没有这样的？我们以前有，我们现在也有。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你说东，哎，他还得说西；你说西，他又说东，这样。所以这样的一些，还有一些很奇特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 OK， 我这样做了啊，就决定了。然后呢，啊，你其他的人怎么说？不听，我这就决定啊。你们只有尊重我的决策的份儿啊，没有可能我尊重你们决策的份儿。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东西啊。为什么呢？这个逆性啊，这个性是基本的本能本性，所以你违背了这个基本的本性。你想想，这个病能算轻的吗？这个病可不是轻的。我以前有一个同学非常好。啊，他很固执，但是后来我发现跟他弟弟交往比他还固执啊！哇，他弟弟小小的年纪非常固执，他弟弟也很聪明，考上清华。但是呢，你跟他说，他也不跟你争，主意正的不得了啊，几乎就是九牛都拉不回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这就英文叫 stubborn， 我们有没有？我们实在是有的时候，我思考这个问题也确实是无可奈何啊，有的时候也是有点先任他而去啊。就神的时候到了，神有怜悯自然满足，神没有怜悯的自然要撞墙的。所以凡是固执己见的人，可以这么说，你都要比正常付出极大的代价的人，有没有啊？我们有的弟兄啊，非常非常温和，非常聪明的，是因为自己很多自己的见解不愿意放下，表面上是很柔和的，但是不愿意放下。 最后结局啊，是非常非常现在难过，要付出很大代价。所以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小组组员的，我们有这样的同伴的，我们有这样的伴侣的，这样的我们的弟兄和姐妹要有属灵的智慧，要有属灵的智慧，一定要有属灵智慧。今天我跟大家谈了，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这是神给我们的本能。如果说一个人只需要别人去理解他，而不能看到一个神的心意，看到神积极的心意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病，因为他违背了团契的本能。我刚才说了，人的个性彰显出人的自由意志是神基本的心意，第二人的合一性也是人的神的基本心意。人基本上有两个这样的大的本能，如果这两个本能我们忽略了啊，当我们扼杀人的自由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政府是非常非常难过的政府。当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一个独立的小怪兽，完完全全独立封闭自己的话，我们说这个社会是很可怕的社会，没有温情，没有人情，完全是交易金钱，完全是欺骗，或者 是表面上，这个非常可怕。所以我们教会既不能走成那样的一个压制型的，不可能，同时我们教会也绝对不能走向个人主义的教会，这两个都原则上都违背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警惕的啊，我们要提醒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姐妹警惕，我们的弟兄警惕。如果你生命当中有这么亲密的人，你要警惕的。同时我们也要提交我们的组员小组，我们要 proactive， 我们要真正警醒，我们要挽回弟兄。如果挽回不了怎么办呢？祷告，为他进食祷告啊，为他采取一系列的办法去祷告，去求神帮助。当你说哎，祷告完还没有的，那你相信神吧啊，若神对他也真正有怜悯有救恩，神会做事，我们去交给神。好，接下来那我最后我还要再谈一点，一个部分就谈到了更具体的应用了。刚才我在谈神的创造，然后我们的本能，罪的失去啊，神的恢复，然后接下来啊，我们谈的几个重点的症状。现在我们就谈自测自诊。自测自诊呢，我们有一个表啊，就像温度计一样啊，你看温度计一测，这人发烧不发烧，就把内心综合的发烧的一些很综合的生理症状，就借着一个温度计就测出来了。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呢啊，一对温度计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你用一个也可以，你两个相辅相成的用也可以。这个温度计就是这个，就叫做合一商数啊，英文就叫 Unity Quotient， UQ 啊 ，UQ 叫合一商数。合一商数跟它相反的一个表叫什么呢？就叫做自我商数，就叫做 SQ Self Centeredness 啊 Quotient， Self Centeredness Quotient， 就这两个商数。为什么用蓝色黑色呢？自我商数是偏于违背神性的，合一商数是偏于正符合人性的，一个是逆性的，一个是顺性的，这么商数。所以有一些人呢，我们不得不这样说，被造的时候呢，人绝对来讲我们都是罪人，相对来讲是有些参差的有一些人很奇特的，他是 social 的， social 的啊，他很愿意进入集体交往，很愿意稳定，很愿意马上就会发挥能力。有一部分人呢是偏于特立独行的，他有的时候是特立独行，表现出阳刚气；有的是呢啊自己非常退隐啊，表现出阴柔气。总的来讲啊，他都是偏于内在一个自我的东西在里边。这两个商数是成反向的，一个是合一商数大的人，一般自我商数相对要低一些；自我商数比较大的人，合一商数要低一些。那你说这个东西现实当中我们怎么用呢？现实当中很好用，你们牧养到一个程度，同工会小组，你们牧养到一个程度，你们就知道了。有些肢体，有些神所眷恋的小羊，有些神所照到眷恋的小羊，它就是那种小圈羊啊，就想自己吃草，闷头吃草啊，自己做窝，自己在圈里面还要自己搭个小窝，这家呀，然后躲进小笼成一桶，自己磨起来，这家我就在这样，这就是自我相处偏高的人，合一相处偏小的人。神已经赶到圈里边了，大家哇在一起挤挤热热热凑凑闹闹，他不是这样啊，他还要自己再做小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牧者怎么办呢？你就要开始怎么样的，要破解他，用什么呢？用神的圣灵的宝剑真理破解他，用椰子用，你用雷子长的啊，要砸他。今天我讲了这个真理，如果你确实你觉得哎，我的合一商数就是偏低的人，我的自我上偏高了，好，小组长啊， 冯勇哥，勇哥来扎我吧，扎我去，这就叫从善如流。如果不是这样，那你还是这样，哟，这样弄我一砸一疼，那我要抵挡，那你今天就白拼了，这很遗憾，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两个夫妻之间，你也可以跟沟通了啊，你就今天你就，如果你的伴侣是这样，你就今天回顾你讲道，让他去听这个讲道。啊，今天的讲道本身就是很深的神学的东西，也是很深的生命的东西，也是很深的应用的东西，很实在应用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特啊，大哥有的时候在组里一个小组啊，一起查经的时候啊，有的弟兄啊，我可以用英文背吗？我说不可以。这是什么？这就是我看到他有椰子像成壳的人，我发他一下啊，不要他成，让冰刚刚结冰的时候敲他一下，我就不要让他特立独行，要让他知道。谦卑融合，跟大家在一起，这是最大的幸福，这是福音。还有的时候，我在辅导有些弟兄啊姐妹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说吗？我说不可以。如果说不可，如果说你觉得不好就不可以。哎，就要逆向，你们以后掌握这个机会，知道吗？这些呢都是自我要求偏高的人，他会要特立独行表达一些东西。所以你关键的你不要瞎弄，知道吗？因为他就像人做按摩，我听说啊，最近我们的婉珍姊妹。身体比较弱，要做大的、中医的这种疗法，这是很小心的啊。西医在这方面不同的看法啊。如果你的关节各方比较弱的时候，你推拿的话，它可能越推越坏，把骨质都弄坏了。所以，当我们去破解它的时候，当然你要作为牧者，你要有一个权衡，你要知道这他对方能不能承受。所以神说，给你们的试探都是你们承受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对方不能承受的担子加给他，所以这需要智慧。明白吧？所以当你用爱心，你用真理去责备他的时候，他灵到一个程度，他马上就接受，他会，你批评他，他就感激你。当然有些就太弱了，那个小羊太弱了啊，他表面上是很强，好像很有主见，实际上太弱了啊，面子太薄，你一句话说完以后他要记你一辈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暂时先不动他。你说可以啊？你用英文，你不英，你俄文吗？你最好俄文，你最好用世界语给我说的，最好世界语现在都不用了，你就让他表达，因为他需要表达，你这样就行了，对不对？这是你们慢慢的牧养当中要掌握这个东西。好，最后给大家谈三大指标。当我们说一个人怎么去测量自己的合一相处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幼稚，没有生活阅历啊，我们的组员组长也是懵懵懂懂的啊，懵懵懂懂的小组长，就是有时候我也常常啊跟大家有一些责备，有一些劝勉啊，我们小组长有时懵懵懂懂怎么办呢？我再给你三大指标，明白吧？给你三大指标，比如说一个人到底健康不健康，我们现在有三高啊，血脂、血糖啊，还有血压，对，三高就看着你现在身体了。所以我告诉你啊，测量这种叫做 UQSQ 当中有三大指标，这三大指标呢就叫做要诀，大家记着啊。我们上次谈了四个字啊，谈四个字，席蒙你给我说一下四个字啊，成长四要是哪四要？哎，好的，所以我现在就要具体了，具体到我给三要啊，三个指标，一个就叫做谈，还是谈啊，上次有叫谈，第二个呢就叫帮啊，第三个呢就叫语，叫谈帮语，谈呢就是团契当中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本意之一，就叫做 call。也有一个 common 叫 communication， 就是交流。我这里边的谈呢，不是单单的一方的 talk， 它是 by 怎么样呢 ？direction， 来点双向的，是一个 communication 交流，这叫做 talk， 叫做谈。什么是帮呢？帮是 help 是帮助，帮助有困难不如你的，而且你有余，我们叫做物要均平，我们要有余的啊。我们这现在的帮，在商品社会当中，我们说金钱的帮助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帮助。你有余你就可以帮他啊，你没有余你不需要帮他，你可以时间有余，你其他的才干有余，你的属灵知识有余，你可以帮他。如果他钱确实有缺乏，你钱方面你有剩余也可以帮他，这叫做帮助，剩足缺乏的帮助，叫 mutual help， 互相的啊。第三个余的意思就是参与的意思， participation。 所以这三个，一个 communication 啊，一个是 benefaction，一个呢就是 communication， 我们也叫 three 身啊，三身啊，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三个指标。所以你看这个人的合一相似，他到底怎么评价他？你这样看他，你就说看他跟人的交流是不是非常愉快通畅，他自己想交流，别人跟他想交流也很双向的。所以你测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要问我自己是不是很喜欢交流的人？是，我一下就给自己打一百分。你不要像是我感觉良好，你再问别人，你说你跟我交流愉快吗？哎呀，我真是跟你话不投机半句多，每一次跟你交流，我都是祷告一个小时我才跟你交流。如果是这样，你就分数你就要减很多。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很喜欢交流？善于交流，对方也很喜悦，很陶醉，很享受跟你交流啊，这是双向的。然后帮助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这人良心大大的好，我简直太好了，别人一哭我就想流泪，所以我的要打一百分，然后再加二分。后来别人跟别人一谈，哇，这也是个吝啬鬼啊，这根本就，所以这样你就给他分数再压下。所以双方一会儿你们小组讨论的时候要双方讨论一下，与参与。就是我帮助了，我也交通了，但是只要一做事我就不干啊，我就说我有事，我这个忙那个忙，我就不参与，这就失去了团契最高的境界。所以这三个方面，你最后三百分当中呢，你有个加权啊，加权，然后你就乘以谈，你乘以10%，就是你很善于谈啊，你口若悬河，而且说出天花乱坠啊，一说就把你的情感那种安慰都带出来，就别人听得很舒服。别人给你打100分，你给自己打100分，实实在在100分。但是实际上你要乘以10%，它满分只是10分。然后你帮助别人哇，你非常愿意帮助别人。那么最后你和别人都给你打100分，你要乘以30分。也就是这两个加起来满分才40分。那么语是很重要的，语一向它就占60分。那你说这个有圣经根据吗？这里边没有清晰的，但是我就告诉你，这里边是符合圣经总原则的。也就是帮和谈两个加满分也是不计可的。若你不参与，你是不行。就好像一个电子一样，我刚才说碳原子一样，你跟对方撞了一下，结了一下啊，然后接下来呢连接了一下，然后接下来你不稳定，不参与构建金刚石，最后你这个原子真的在这儿又跑了，没有用。所以参与是最后落实的，就形成一个功能的整体，一个系统，一个机体当中的最根本的一个决策。如果你不参与不行。所以我现在非常关键，就是你参与不参与小组啊，然后你参与不参与讨论啊，你不参与讨论到底是什么啊，是你自我上述偏高，你自我上述偏高到底什么原因啊，是你感性的，你自我天性偏高，一个是感性的非逻辑的，就是我觉得不舒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觉得我水平高啊，我瞧不起你，这两个都属于啊你的背后的一些原因。为什么？所以你要参与。你不参与，为什么说我们教会要参与小组？为什么教会要参与？哪怕就是在那儿做招待啊，发单张，你都要参与呢？因为参与是真正进入团契啊，然后这个电子不再跑了，这个原子不再跑了，一个最基本的反应。如果你不参与就不行。所以我们现在同工会鼓励大家参与，小组同时才参与，然后我们的分组讨论同时参与，我们的爱宴参与，这就是最 basic 的。接下来我们小组承担不同的使命，我们现在啊有海口小组，有海口圣泽啊，有海口彩虹，有上海彩虹，有深圳彩虹啊，现在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包头啊，还有一些慢慢的走，他们慢慢已经承担使命了。所以我现在早晨一开始起来了，我就发现海口彩虹下面弟兄发，然后啊上海是富永弟兄发，接下来啊我们的同工会富永弟兄发，这都已经慢慢就再进一步了，就是我们已经可以牧养，可以发一些信息了，再高一步，那我们可能就要进入更高的使命层次。这就叫做团契三样，团契三样。你是一个合一相受的高的人吗？那我就问你，你跟人家交谈怎么样？你是不是交谈的时候真正把自己敞开？你真正交谈的时候让别人真正倾心吐意敞开？你愿意倾听，愿意帮助？还有帮助，你是不是真正 compassion， 你是这种愿意帮助别人。参与最关键，你是不是真正愿意委身实实在在的参与，加在一起100分，你能得多少分？
那么它
最后的境界就是和，我们用紫色出现就是代表真正的合一是从圣灵而来，从神来的，真正的坛帮与都是要有神的介入，要有基督的参与啊，要有基督的圣灵。所以最后我们来读这两段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圣徒是与神相交的，圣灵基督，所以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心中最深厚的一些东西都跟圣灵相交，都有所感动，我们就会出劝勉，我们就会有安慰，我们就会有慈悲怜悯，我们就会出这个。当然这个一出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彼此相交。所以他就说，你们就是腓立比教会这些，你们要心意相同，爱心相同，意念相同，有一个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满足。谁喜乐？使徒彼得，那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满足就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也充满了喜乐。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跟神有真实的团契的时候，我们彼此就有真实的团契。当我们彼此有真实团契的时候，他就反映出两个很奇特的特点，一个叫做意念相同，一个叫爱心相同，然后他就结出一个奇特的果子，就是充满喜乐。所以我们就充满喜乐。所以小组没有喜乐冷冰冰的是不对的，同工会没有欢声笑语不对的，教会没有欢声不对的啊。当然这两个底下有两个重要的根基，爱心，神来的爱，这个爱心是 agape 啊，原文是爱，这是圣灵圣爱。再有一点呢，就是从神的来的意向使命，我们使命要相同，我们爱心要相同，我们充满喜乐，我们就不再走形式化的教会，形式主义的聚会就不再走了。我希望讲坛，我们的教会，我带小组，我在带同工会，我在带你们小组的时候，都要把生命的力量带过去啊。到今天我并没有啊老，我并没有迟钝，我并没有啊呆板，我并没有患啊老年痴呆症，没有的，中年痴呆我没有，我依然是很 dynamic 去动感，我要触动你们。所以反而我只要是看到你们慢慢的萎缩，慢慢的形式主义化，怎么样呢？我就去点火，对不对？我就去扎枪啊，我就去拿着丈八蛇矛枪去扎你们啊，这样，所以你们就都被刺激起来。到今天同工会我们依然是这样，所以我们同工会怎么样啊，我们是刀刀见红，枪枪见血，我们都是采取这种办法，我们不搞一些啊老态龙钟的形式主义的，不是这样。所以大家啊继承这个精神啊，这是圣徒的精神，这是战斗的精神，这是使命精神啊。当然你们也要正向，有的时候我批评过严厉，我点一些人过严厉，你们也要原谅啊，你们正式的领受就好了，不要反向的领受啊。有的时候我为了话话有定准，我不是说的一些空穴来风的话，我有的时候会点你们，点你们，点出来就让大家知道，这都实实在在的，你们信不信啊？你们在场的，我点了你们是不是这样啊？你们如果圣灵责备你是这样啊，是这样，这样我们就好了，我们的教会就不是一个呆板的教会。然后接下来三章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心呢？谦卑的心。谦卑使他跟圣父合一，在使命当中多么艰难，魔鬼始终不撒手锏，最后他还是完成了圣父的心意。所以我们在这一期里边明显的啊，我们从这段圣经里边就看到了，腓立比教会虽然耶稣很宝贝，虽然保罗非常赞美非常宝贝，但是他们里面有结党，他们里有图目眼目的情欲，他们有贪图虚荣啊，他们存心，他们不太谦卑，他们看自己比别人强，是这样。所以我们只要是有这种状况下，我们就违背了合一的一些基本的法则，基本的原则啊。个人光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我们现在啊，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个人忙了，这样了，那样了，很多很多事了，我们就耽误自己的事了。我们不仅耽误事，不顾别人的事，我们还怎么样呢？希望别人都理解，都顾我的事啊！我不都顾别人的事，希望你们都理解，都顾我的事。这样就是自私自利，这就是什么呢 ？SQ 太高 ，UQ 太低，这样就不行。我们以基督为心，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我们的合一的本能就会发挥的非常非常完美。我们接下来要谈三点吧。第一点就是 UQ 如何，你的合一商数如何，自己给自己有一个估计，然后自己如果心智饱满啊，内心充满自信阳光的话，来给我提提我的 UQ， 你给我打打分、啊、如果你不行啊，你是害羞扫兴的，别打，以后慢慢的给我匿名写一个就好了，再、啊、那也可以。总而言之，我们内心越来越强，越来越阳光，因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自己的，我们或生或都属基督的啊，我们内心当中就很坦荡了，坦荡到一个程度啊，真是啊，日星可见啊，日月可见。第二个就是分数几个，哎，你到这个啊，定量，我们现在讲究量化宽松啊，量化，美国搞量化宽松，我们现在每个月85亿美金的这种进入市场，我们现在也要 measurable， 对吧 ？measurable， 我们也要给他自己打打分数。第三个来讲呢，增分咋做？我们增分怎么做呢？我们会发现，呀，我们沟通拿了10分。啊，最后我们发现帮助我们拿了满分30分，最后加在一起还是40分呢，还是不及格。哦，增分原来在参与，哦，我们常常不参与啊，我们一到分组了，偷偷黄花鱼溜边的都走了，不年不月都走了，重在参与。你先参与集体，参与小组，然后接下来参与施工，参与使命，参与合一的征战，你以后就有奖分了，你以后在天上就有得分了。所以我再次强调，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走，不要黄花鱼溜边，不要走啊，尽量的参与啊，因为你们在座的人都是神的宝贝，都不是白给的人啊，都是不白给。我以你们为教啊，我都在这儿陪你们啊，你们有什么大的重要的事啊，就是你们时间这么金贵呢啊，就是神的机体当中这么美好的机体，你们不彻底的享用。你看那个到了星期天，就从现在开始你就到了小印度，你看印度人一个个坐在那儿，大家就是大眼瞪小眼就在那坐着，他就享受团契，这就是人团契的本能。任何宗教都是团契本能，只有华人自以为聪明，华人自以为聪明了啊！一到下去，哇，这给孩子哎呀，补习这个补习那个，我、哦、要自己装修这个搞这东西，只有华人最聪明，但是华人最累了。华人真是最累。好，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母，感谢赞美你，圣灵分明你是在高摩我们，圣灵深明你是在怜悯我们，你让我们更深的看到你创造的心意，更深的看到我们人生的本能，更深的看到你自己创造我们，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祝福，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罪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本能玷污到什么程度，我们失丧到什么程度。同时你的恢复，你的福音也让我们看到里边蕴藏了多么美好的具体的一个精神的信息，让我们真正能够归正，能够享受你福音更近身的好处。主，我们为着自己要在合一商数当中，合一的本能恢复当中，我们求你的特别的怜悯，特别的加添。我们也为着在主里边真正靠着你的爱，你的圣灵，你的呼召使命真正合而为一，我们求你恩高，求你高摩，求你拿去我们生命当中小我的东西啊，自怜自爱的自信啊，然后许许多多的自己以为重要，自己看别自己比别人强的许许多东西，自己单顾自己是东西，让我们谦卑服侍，让我们参与，让我们真正在合一里边能够享受许多的祝福，也在合一当中能够彰显一个天国之城荣耀之城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吧啊，我们尽量的都在啊，大家一起分享。如果你有特殊的事啊，你可以慢慢的离开啊，你可以慢慢离开，好吧？啊，我们现在打破我今天也不分配，就是你们各个小组领袖都要去领养一个不是你们小组的啊，你们小组之间先切磋啊，领不是你们小组的，让大家能够分享你们生命当中的带领的恩赐啊，什么？再大点声没有？好，今天背后有啊，背诵经文有2节，大家一起读。以赛亚书，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今天强调的划线的部分，如果那天你吭哧吭哧把后半句没有背下来，也算几个。就是最主要的是知道你我都如羊走迷，我们不仅有一个 文清姊妹姓杨，她自己可能就是我们就承认这个真理，我们每个人在这方面都应该姓杨啊，我们都是偏行极路的迷羊，都偏行极路啊。文清姐妹的羊很少有的，你很少有姓这个羊的啊，哎呀，就是羊，羊羔的羊啊，这很惨，所以我们都偏行极路，我们就是这个走迷的羊。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温柔，你不偏行极路，错了，你就是偏行极路的。你们偏行极路到一个程度啊，就是连我这牧者去说了多少次都很难挽回啊！有的人真是花岗岩的脑袋，真是啊非常难过的事。约翰一书我们来看，我们所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那样的光景。神的心意的恢复是让我们恢复到这样的美好的光景。好，分组吧，你们小组这样自己探讨一下，赶快去分享一下。